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这个星期我们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今天是第五集了。上个礼拜我们听到蓬巴旅馆来了一个老瞎子，要吉姆带他去找老船长，他把一样东西交给老船长之后就离开了，但后来老船长却也马上就猝死了。而今天我们就会听到，因为老船长死了，吉姆的母亲霍琴斯太太想到把老船长的遗物拿来抵他之前所积欠的房租，就在翻找他的遗物的时候，突然又有人来了这个旅馆。来听今天的故事。金银岛第五集，老船长的遗物。吉姆和母亲走到村里时，已经是夜晚时分，万家灯火，从家家户户窗口透出来的昏黄灯光显得宁静而温暖，带给他们不少信心。不过当村人知道霍琴斯母子来的意图之后，没有人愿意一起过去为他们保护蓬巴旅馆，因为弗林特的手下一向恶名昭彰，知道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霍琴斯太太失望地说，
唉，既然这样，吉姆，我们还是回去吧。
村人虽然不敢惹麻烦，但是他们送了吉姆一把手枪，让他用来自卫，另外派了一名青年快马飞驰到了李负责医生家来求救。吉姆和母亲冒着寒冷的夜晚又快步走回旅馆，直到进了大厅锁上门，两人才喘了一口气。老船长仍然和他们刚出门的时候一样，仰躺在地板上没有气息。霍琴斯太太说，
吉姆，把百叶窗拉上，也许那些强盗正在窗外偷看呢。现在把船长的钥匙找出来。
吉姆蹲下身去找，在老船长手边的地板上看到了一团被揉成了圆形的纸团，而且整个是被涂黑的，原来这就是黑丸。纸上写着简单的几个字，
今夜十点死。
吉姆说，
妈，坏人十点才会来。
墙上的老钟忽然开始敲钟报时，吓了两人一大跳。不过看看钟，现在还只是六点。
好了，吉姆，快找钥匙。
吉姆摸遍了老船长的口袋，只找到两三个小货币，一支卷烟，一个袖珍罗盘和一把小刀。霍琴斯太太提醒，
也许挂在他的脖子上。
吉姆拉开老船长的领口，果然发现一条油腻腻的绳子，而钥匙就系在上面。他用小刀割断绳子，拿了钥匙，立刻和母亲上楼去。
钥匙给我。
霍琴斯太太把钥匙插进了衣物箱的锁孔，旋转了几下， 箱子的盖子一下子就打开了。箱子最上层是一套折叠的很整齐的衣服，在衣服底下有一些零星的物件，有一具四分仪，一副罗盘，两把新式手枪，一指旧的计时器，几支卷烟和五六个很稀奇的贝壳。在箱子的最底层则是一本用油布包好的书和一纸装满钱币的帆布袋。
拿船长欠我们的就好了，可不能让那些强盗认为我们不老实。
霍琴斯太太叫儿子拿一个小袋子来装钱，不过要算清楚这些钱还真麻烦呢，因为帆布袋里各国的货币全混在一起，其中英国的金币最少，偏偏霍琴斯太太只会计算这种货币，所以数算起来特别慢。数着数着，吉姆仿佛又听到了脚步声，他紧张的一把抓住母亲的手。
妈，那老瞎子又来了吗？我们把钱全部拿走，快逃吧。
紧张什么，我才数到一半呢，何况现在时间还早。
霍琴斯太太坚持不愿随便多拿，但是也不愿吃亏。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低沉的口笛声，母子俩心头同时一震。
好吧，就拿数好的钱走。
霍琴斯太太站起身来。
另外，拿这个来抵账。
吉姆顺手抓起了那个油布包，母子俩摸黑下楼，打开前门溜了出去。月亮已经升上山头，月晕照着山谷，仿佛起了一层薄雾。吉姆和母亲弯着身子，蹑手蹑脚地沿着篱笆向通往村子的小路走去。这时已经隐约可以听见远处嘈杂的人声，还有一道迅速向前移动的灯影。
吉姆，你带着钱袋快逃吧，我要昏过去了。
他们逃到河边时，紧张的霍琴斯太太竟然昏倒在儿子身上，吉姆慌忙扶着母亲躲在河边的拱桥下。吉姆在河边待了一会儿，等到四周没有动静后，才爬到路边的一棵金雀花树上，在那边探头往下看。他刚藏好身子，歹徒一行人已经走到旅馆前面，提着灯笼的人走在最前面，后面跟了七八个人，另外还有三个人手拉手稍微落后。吉姆认出后面的三个人中有一个就是那个老瞎子。歹徒聚集在蓬巴旅馆前面，老瞎子发号施令，
把门给我撞开。
是。
大伙儿一起往大门冲过去，但很快的就紧急刹住了脚步。
干什么？停下来啊！
门是开的。
那就进去啊，像死人一样的杵在这里做什么？
于是一行人就冲进屋里。奇怪了，这老瞎子之前不是才来过的吗？为什么这一次又回来了呢？而且还带着一大群其他的坏人，他们冲进了蓬巴旅馆，到底又想要做什么呢？明天我们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